请林玉勋传道为我们证道这一段的内容。
好的，奉主是圣名啊，我们再次来看《使徒行传》这一段的内容。这一段是接续我们上次所谈到的15章1节一直到第21节，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会议。而耶路撒冷的会议到时候已经他要做一个结论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从使徒行传15章22节一直到29节，这个是他会议的一个结论。那会议的结论的里面，我们要看的是了解说，到底会议的结论里面他引用的最终是引用雅各所讲的话。透过雅各所讲的话，他写了一封信给众教会。那哪一些教会呢？他从这个15章30节一直到16章5节，这里谈到了所谓的众教会。第一个是安提阿，第二个是叙利亚跟基利家，那第三个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称作加拉太的地区。那这三个地方都接受了这一封信的内容。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三个地方？因为在第11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经文故意的谈到，当耶路撒冷的逼迫完之后，教会的人他们就跑到哪里去？他们是跑到当时的腓尼基、基比路跟安提阿。那腓尼基，我们以前有讲过，腓尼基就是在现在的中东，大概靠近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地区，而这些沿岸地区大概比较偏向现在我们称作叙利亚、以色列，一直到这个埃及，然后到这个埃及的旁边那个另外一个城啊，那一个地区啊，大概就是这个地中海的比较东岸，比较东岸这边。那这个腓尼基，他这里谈到的腓尼基，他要提到的，那又谈到安提阿，那表示如果我们有圣经地图的人就了解，所谓的叙利亚跟基利家。基利家是大约是在这个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城，安提阿城的西北边。那这个叙利亚是安提阿城的正南方一个区域，现在大概我们现在称作叙利亚国家，这个国家这个地区。那这个基利家呢，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国家里面的一部分，一个小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加拉太，就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他所去的这个地区。好，这三个，以这三个地区，而这三个地区第11章有谈到的，就是第一次正式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地区。我们知道圣经他故意的描写的是在第10章格尼流事件是第一个外邦人他们来接受福音，很明确的谈到外邦人的事情。那第11章以后就谈到透过哥尼流事件以后，还有其他的地方的人，他们外邦人也得到福音了。好，福音都透过这样的事情传布出去了。那现在教会耶路撒冷的会议的结论，就要给这一些外邦已经知道的教会的地区，要给他们一封信。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封信，我们先看这封信的内容。从22节到29节，这一封信基本上我们要了解他写信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这封信是要做一个澄清，所以他会谈到说有几个人从我们中间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破乱你们的心。所以他要澄清的是，当初在第15章第1节，有一些人从犹太下来，来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来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件事情教会要来对发生这件事情要做一个澄清，澄清这些人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差派的。 也就是他们不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也不代表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们他们的观点。他是要做这个澄清。第二个，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这封信他目的是要来接纳这些外邦信徒，所以他特别就要，既然要澄清，那就要特别差派代表教会的人来到他们的中间。所以他在前面就会谈到说，他们先差保罗跟巴拉巴之外，另外差了两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希拉，这两个人是代表教会，他们要去到外邦的教会去，当然先读这样的有一封信来代表教会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是接纳了外邦的信徒，就这个是这封信的第二个目的，他们要差派人去来代表教会来接纳外邦的信徒。第三个，这封信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代表说，今天犹太人跟外邦人真正是合一的，是因着信，因着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他们合一的。所以这里会谈到说，那今天我们要合一，我们就没有彼此有什么隔阂的东西。所以第28节就说，圣灵跟我们一同来结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那表示今天要成为一个神国里面的子民，他只要有圣经所表示的那几个你们应该要有的东西，除于他以外的没有其他重担。那我们要先了解经文所讲的接纳一个外邦人成为弟兄的条件，实际上我们要从第十章外邦人开始，他们接受福音一直到第十五章这一段，他们要论的主题是在谈什么。也就是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五章，我们发现到他的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不在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使得人能够来相信他，并且因着相信他而来得救，这个不是十章到十五章的重点。十章到第十五章的重点很明显，我们看到了，他是来谈到说，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信徒，到底他是要做什么，他才能够让人来接纳他，成为是他的弟兄。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看经文，从第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第二节，整个这一段的经文大概有43节的经文，我们如果有这个根据和本大概也可以算得出来，它总共出现12次弟兄，12次弟兄这个词，也就是他称外邦人是弟兄，他称犹太人也是弟兄，他更称这一些长老们也称作是他们是弟兄。那我们要了解弟兄这个词什么意思，弟兄这个词一般在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我们常常都已经习惯了，我们都称什么人碰到哪一个人啊，他的教会的就称他是弟兄，我们都很习惯来称他弟兄。实际上这个弟兄的词来了解，就旧约希伯来文圣经来讲，弟兄这个词原来是血肉的兄弟，所以就字面上他是血肉的兄弟。那以后以色列人透过血肉的兄弟，他们就称他们同族的人，虽然你可能不是亲父相同的父母，但是他们同样是同一族的，你可能是这个犹大族的，他们称犹大族，他们这一族的人他们都指不起成弟兄，他可能是这个便雅悯族的，他们就称便雅悯族的，他们是弟兄。然后呢，他们又继续的往外扩产，以致后来12个支派的人他们也都称作都是弟兄。也就是说，弟兄这个词在当时的以色列人 一直来到现在我们说读到的圣经，先前两千年，也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指称你是受割礼的犹太人，你来遵守神的律法的人，他们才称作是弟兄。那现在呢，透过使徒行传，我们发现到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也称外邦的信徒称他们是弟兄。只有这些信主的犹太人称信主的外邦人是弟兄，那一些不称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并不称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外邦人是弟兄，他们并不接纳他们是弟兄。所以弟兄这个词故意在这里要特别来被强调出来，折子的强调，那表示说今天经文就照着我刚才所讲的，信徒做了什么他才可以成为是弟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那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五章，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第一个是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深信神差了这位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成为那位救主，成为让人跟神可以和好的唯一的管道。你要透过相信，你要相信接受。第二个，相信接受的人在当时一定会去接受随喜，这个是从福音书里面就看到的，我们也都知道。然后说接受随喜的人之后呢，在第十章就会特别谈到圣灵就会降下来来做印证，说这个人是真的，他是接受了，他信了，所以透过圣灵。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他们也十三章的时候，他们也说团会，然后呢这些外邦人他们也都信，然后也有圣灵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圣灵的工作是第三个，每一个信徒的人他应该接受圣灵的洗，就如同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所要带来的，他不光是带水洗，他更带要带一个圣灵的洗。好，第四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经文，作为一个能够被人家接纳的人，他第四个条件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第二十九节，也就是引用第二十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些事情。二十节前面我们也谈到，他们是主要是要吩咐他们远离这种污秽，远离污秽，也就是洁净律里面所要求的污秽。那这样的污秽特别强调，他用四种污秽来代表，也就是偶像、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在二十九节的时候，他又谈到，我们和本把它翻译说是祭偶像的物。那这个你翻作祭偶像的物，或是祭偶像，或是献祭偶像也都可以的。实际上这个字本身这两个意义都是相通的。那不管怎么样，敬拜偶像的崇拜，这个是他最要去强调的。那我们上次也谈到，今天基督教很多的人他们也清楚了解到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的决议是跟利未记第十七章有关系的，甚至他们认为透过淫乱这个词，他们认为跟第十八章有关系。不过我就个人来讲，我不赞同。我认为因为这个是谈到奸是淫乱，淫乱跟奸淫在律法里面有很大的清楚的分别。奸淫是已婚的关系被破裂被打破，或者是神所特别规定跟家庭有关系的破坏家庭的这一种男女关系，这个叫做奸淫。所以一个男人他去娶妻子之后，再娶这个妻子的姐妹，这个算也算作是奸淫，他不是淫乱，他是奸淫，因为他是破坏家庭的。同样的，所以第一位 记第十八章里面所谈到的，那个是奸淫罪。同样的，淫乱罪是你没有跟家庭关系有关系的，跟家庭没有关系的，而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他没有婚姻约束的，而去跟别的这种妓女发生关系的，这个叫做奸淫，啊，这个叫淫乱，这个叫淫乱。也就跟妓女有关系的，这个就是叫做淫乱。这个圣经上分得很清楚。我们要回到第经文来谈到，这里所谈到的这四样，都跟我们前面有谈到，都跟当时埃及、希腊、罗马他们的偶像崇拜的时候，他们一定有做的这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在上一次有谈了，他们在祭拜的时候一定会用祭拜偶像之后，会把祭拜偶像的这些食物一同在那个庙里面一同来吃，然后会跟庙的里面的庙祭发生关系，然后会把这个祭物的血也拿来吃。然后呢，这里有特别强调一个，就是勒死的牲畜。这个勒死的牲畜，它也是特别是称为在当时一个很有他们成为一个说敬拜他们的神明的话，他是有把它闷死，而不是用刀杀死。而那个血在这个牲畜的里面是满满的，没有流出来，就被闷死了。闷死之后，他们再来吃这个寄生的肉的时候，这个肉就带着血，就是为了特别要能够吃到这个他的血的原因，那成为他们的祭拜的一种方式。我们谈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信徒，他一定要跟偶像崇拜有绝对的隔离。偶像崇拜，这是一个第一个要求。当然，延伸出来的那淫乱呢，当然也是我们应该要禁止的。作为一个信徒，你要绝对要淫乱的事情要绝对禁止。当然，延伸出来之后，因为这一些东西都跟食物有关系。所以实际上他也谈到的是食物洁净条例，所以从第利未记第11章到15章，这些洁净条例也都是有关系的。那作为一个外邦人，他们本来是没有律法，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了，他们重新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了，他们就需要学习律法。那学习律法的第一步是跟他们以前的偶像崇拜要断绝，所以才会谈到第20节跟29节特别会要求这件事情。然后从这一段的里面，他们才去学习到第21节所讲的摩西的书，在当时的每一个城都有被宣读，人家就可以透过东西来念这些书。好，透过这些学习，这些外邦人他们才知道律法，才知道怎么样来敬拜这位亚威真神。所以这四个条件，相信、随喜、灵喜，以及最后的节，要厌离这些污秽的事情，那才成为犹太人去接纳外邦的信徒，称他们是弟兄的这样的一种必先决条件。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里面来看他写信的一个方式。一开始他就来，他要没有差派人去。一开始的话，他的差派他先来问安，先问教会的安。所以开始的话，他们会向当时的人问他们，跟他们问安。那问安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第29节，最后的结束语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问安的语，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其实这两个词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两个词的意思。29节其实这个字就好了，这个字原来是说你们将会是顺利的。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习惯用词，也就是说你们以后将会很顺利，很好运的，很幸福的。 所以他这个他 end 的意思是这样意思。那最后一个字就是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字哦，这个字原来不是平安哦，这个字原来说是身体健康。愿你们身体健康，所以愿你们很顺利，然后又愿你们很身体很健康。然后前面在问说啊，跟他们问安，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信件里面一个彼此是友好关系的人的信件，他们会常有的这种模式。我要了解这样的模式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信是这么重要。一个犹太人本来是看不起外邦人的，他们跟外邦人一连吃饭都不想吃，跟他们吃饭打招呼都不打招呼的人，今天竟然写了一封信来跟他们问安，都希望你们都很健康，希望你们都很顺利。那表示他们是坦开他们的心，愿意来接纳人的。所以二十二节就谈到说，他们的问安完之后，他们猜为什么要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先写说写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差派他们有人去了，然后会搅扰他们。然后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人不是他们差派的，那么他们要反而特别差派另外两个人代表教会要去做接纳工作。所以从二十四到二十七，他就会谈到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从二十八到二十九，那就谈到那写信的最中心点，就是这一段圣灵跟我们一同来决议。前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长老跟众弟兄一同会议，会议之后他们会议有一个会议的结论。所以第二十二节就是说他们就是彼此定义。定义这个词我们前面有谈到了，这个词有谈到了，以前有说这个词原来是一种意见决议，他们开会而来决议的。那既然开会决议，那实际上在第二十八节也是一样，他用圣灵跟我们一同来决议的。也就是说今天不是只有犹太人他们的信徒之间彼此开会决定，好，决定我们教会决定了就发封信代表教会的意思。他特别要提到是圣灵和我们，他不是说我们和圣灵哦，是圣灵和我们，表示是圣灵当主体而我们是后体，圣灵和我们。所以这样的决议是一个出于神的灵向他们启示，让他们知道整个会议实际上就代表神在先前的工作的一个心意。他们了解神的心意呢，就表示这是圣灵来教导来所做的工作的结论。所以他们说是圣灵跟我们一同来做这个决议。那说不可以把其他的重担放更大的重担，是更大的，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别的重担。这个是有点错误啊，好像这个重担有别的重担，其实它是说一个更大的重担，表示这个担子是每一个人都要担的。这个担子这个字哦，只有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比较有名的是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个人的担子个人要担。那个人的担子也要彼此担。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谈到两个，他说一个担子是我们自己要担，另外一个担子是我们要彼此来担。那这里呢，他谈到是有更大的重担，那表示除了这个更大重担之外，还有其他的担子你们也应该要担。好，我们前面有谈到到那个我们的那个恶，不论那个恶是指传统习惯还是割礼还是律法，不管怎么样，那个是犹太人他们应该要担的恶，他们的担子，他们的责任。我们知道担子现在对我们来讲都变得是一个相对你的责任，你应该要做的。那表示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这些担子。所以他说除了这一些，除了必须要有的这一些担子，所以二十九节 谈到的这四样东西都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很独特的是，今天我在基督教里面的一般注解书里面，我发现到后来基督教在这一段的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会议特别提到这四点的时候，他们用一种说，如果今天有人再提这四点，他们会非常的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这是由这是今天的基督教界很多的圣经的注解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说基本上今天的基督教界基本上是不遵守这四样的，他们认为这四样是非常荒谬的、可耻的，这只是在当时的时代的里面所发生的。也就是他完全把圣经、圣灵跟耶路撒冷使徒的教导一同看作是粪土一样。今天使徒所教导的，就如同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第十六章为什么要跟保罗要给提摩太行割礼。提摩太行割礼是我们知道割礼不能够成为外邦人进入到犹太信徒里面的一个条件，不能够用这个东西来排除外邦人。但是保罗特别要跟提摩太来行割礼，就如同罗马书保罗自己所讲的，他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谈到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新的割礼。同样保罗自己也讲，他并不是会去立割礼，就是犹太人他们也要行割礼，这个如果他们行了新的割礼，那这个肉体的割礼也更对他们来讲是有益的。因为割礼不是没有益处的，犹太人他们如果愿意受新的割礼，那心他们的心受了割，他们肉体也受了割，这个肉体的割对他们来讲也是有益处的。所以保罗并不会去割礼，因为割礼是律法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保罗他并不是会去律法的，割礼对肉体的以色列人来讲跟他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是律法的规定。律法的规定不是说保罗通通把它废掉，就如同说耶路撒冷的崇拜，耶路撒冷的圣殿崇拜，虽然诗篇版里面谈到真正的崇拜是在天上的那个崇拜，而耶路撒冷的崇拜不过是天上崇拜的影子，那我们应该要真正的崇拜是在天上的崇拜，透过圣言，透过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来向这位亚威神来敬拜，而这个是真正的敬拜。那不表示说当有这个真正的敬拜之后，耶路撒冷他们还有圣殿崇拜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去圣殿崇拜了，没有，圣经上没从来不这样讲。耶稣到圣殿里面去崇拜，保罗也到圣殿里面去崇拜，彼得也到圣殿里面去崇拜，表示圣经所讲的律法都是跟人有益处的。在神还没有终止这一些圣殿崇拜之前，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是要到圣殿里面去崇拜的。就如同以色列人他如果还活在今世，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男丁，他仍然需要受割礼的。神的话并没有因此这样废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22节到29节谈到最后他们要去差派这些人，差派这保罗他们去把这封信带出去，带出去的最主要的目的，这个不是一个道德上的一种要求，也就是这封信它不是一种道德要求，它更不是一个谈到礼仪律的问题，它最终它更不是一个良心的让步。今天很多的由基督教的注解书里面的这些人，他们特别去强调我所谈到的这三点。他们认为今天耶路撒冷写的这些封信可能是出于道德要求，那有的人更说那可能顶多是一个礼仪上的，偶像崇拜的礼仪上的一种要求。 那更多的人最后谈到说，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们要良心上，他们要让步，所以他们也要不得不去遵守这一些规定，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要接纳这一些犹太的信徒，他们软弱了，所以我们要去受这一些约束，来接纳这一些外语犹太的信徒们，这是绝对的错误。难道为了良心的缘故，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吗？这是使徒的要求吗？这是耶路撒冷的会议的要求吗？绝对不是，它是一个宗教性的要求。教会最后为了要求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出于宗教性的，因为这是跟神有关系的，这是跟敬拜有关系的。它不是叫外邦的信徒说，你们为了要接纳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还要受律法的控告，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守律法的这些洁净条例，我们都受这些东西的生活约束，所以你们外邦人要来接纳我们，请你们就勉强你们本来不要守，那你们会勉强你们自己来守吧，让我们就能够合一，我们就能够一同吃饭。今天很多的人都是用这样的角度来谈论《使徒行传》这一段的内容，这真的是把神的话践踏。所以神的要求，神要求犹太人要圣洁，今天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也知道，外邦人更是需要信圣洁，他们不圣洁，犹太人绝对不接受他们，是成为跟他们合一的。这样的信件在三十节以后，我们就看到他要传出去了。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一节的描写的方式，那经文的描写方式，其实我们在前面从第十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那里有谈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也是要被教会差派，然后差派他们到耶路撒冷去。那今天呢，他们也是受差派啊，就来到安提亚。那甚至呢，这个也跟第十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有谈到说啊，今天圣灵也禁止保罗他们在安提亚讲道，然后他们就经过了以非佛利加加拉太地区，然后到了哪个地方去？也就圣灵再次的来差派保罗他们，他的笔法是很类似的笔法。为什么要故意的这样强调？是因为今天教会的问题，受透过工人直接的差派，亲密的彼此接面见面的，他们来探讨问题，要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解决这些探讨问题，需要当面的来讲，不是用一种彼此啊批评，彼此论断，甚至有的人是说，好，我不讲了，因为我讲不过你，我算了，我不跟你讲了，我连跟你见面都不跟你见面了。这不是一个把彼此当作弟兄的一个方式。如果他把你当作弟兄，他绝对会来到你面前，就是他说不过你，他仍然愿意跟你说。愿意跟你见面，那今天很多的人是连见面都不愿意见面的，那就不能够，实际上不能够说他们是愿意称彼此是弟兄。如果称彼此弟兄，就要像这里经文所讲的，你要真正要差派人去，彼此当面来说，我们当面来解决问题，透过当面的彼此交谈。所以这两个人被差来到安提阿，他们也特别说，他们也是先知，他们也在这里面呢念了信上的话之后，然后他们也来坚固来鼓励弟兄们，他们要做的是彼此相交的功课，这才是一个真正教会被建立起来一个真正常的模式。当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发现到这些人，特别的是谈到这两个人呢，经文犹大跟希拉，他用有三次来提到他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在弟兄中做领袖的男人，这是在第二十二节。 第二个是谈到他们是外各族的民，都交付了他们的性命，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不顾性命。二十六节，第三个就是在第三十三节说，他们都是先知。你说今天教会被差派出去的人，他们有他们特别的身份，就如同第十三章里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被称作是先知跟教师，他们也是先知跟教师，然后他们被圣灵所差派。同样的，安提阿差派保罗跟巴拿巴是这样的资格，那耶路撒冷所差派呢，他也是相同的资格，他们是先知，他们也会用很多的话来劝勉坚固，表示他们也像教师。经文是故意用这样前后呼应的，耶路撒冷所差派的人的条件跟当初安提阿他们差派去的人的条件是一样的，表示今天教会的差派不是能够随意的差派，不是说哦差派一个人去，然后你去哪个地方去实习，哪个地方去传福音，结果他什么恩师都没有，他没有受过真正的教导，他不能够成为教师，也不能够成为先知，更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有传福音恩师的人，他就被差派出去了。这种差派今天我们发现到确实在今天的基督教界中这种情形太多了。我们最后来谈到有关于三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五、十六章的结束的这两段的事情。前面谈到他们先在安提阿发生的这件事情，他们把信件拿去了，拿安慰鼓励了，那教会就得到坚固了。之后教会的这个保罗跟巴拉巴继续在那里，他们就谈到那要把这个信件不是只有在安提阿，还要传递到其他地方有外邦的信徒的教会的地方。但是怎么传递呢？经文用另外不同的方式来描写。第一个是因为保罗跟巴拉巴对于要不要带马太的事情而他们两个分开了，通过他们两个分开之后，保罗就把这样的信件他卷写的希拉，然后他把福音把这个信件带到叙利亚跟基利家。这里中间所谈到的有关于两个人的分开。第二件事情是跟提摩太行割礼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我们刚有谈到两个人的分开。我们要回到说为什么这样的分开，到底这样的分开有什么意义。一个是要带马可，一个认为不要带马可，而两个人的就希腊文的来讲，他们两个都是一种很坚持的意思，所以他们是用过去未完成式表示他们不断的强调马可一直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定，有这样的倾向意图要去做带马可去。同样的，保罗一直认为不带他去是一直认为说这样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他绝对不要带他去。这样的争执一直到三十九节就产生了，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争论，其实这个字原来是说这个他们的情绪激动就产生了，两个人本来是只是说为了要不要带，结果变成两个人情绪产生波动人在情绪波动中确实会有一些不好的话，或是说彼此不是很和好的话语产生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大概二十五年前长老到我的家去，他来跟我谈到关于我们兄弟两个之间的事情，彼此来探讨。那时候我就用了这段的经文，认为长老跟我我们两个在阶段性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大概我们有不同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在一起分开了。这样的分开大概将近十年的功夫，我们以后我们又再在一起来查考圣经。所以这段的经文对我个人来讲我非常的深刻，因为当时我个人就引用这个经文，认为 我们两个暂时的分开啊，是不是说觉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回到说，到底这里特别要记载这段事情，保罗跟巴拉巴的分开。前面保罗是透过巴拉巴的一个挽留，以及巴拉巴再次把他找出来，他们两个才同工的。但是我们发现到，他们两个人在神赐给他们的恩赐上不太一样。巴拉巴是牵位子，他会牧养人，他会造就工人，他会让一个学习者有机会慢慢长大成熟，他会让一个失败的人能够重新回头。这个是巴拉巴的恩赐。巴拉巴，保罗神给他恩赐很明确，我们在保罗的书信我们都发现到，保罗他是一个很冲，是真理他觉得不让步，他对福音负担很大，所以他绝对要到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去。所以他真正的抓住耶稣基督，在他当初悔改的时候，在意象中给他的使命是他要到各个人的面前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发现到，两个人他们所得到的职分以及他们的恩赐不同。那两个人如果说他们可以配搭，就这样从第十三章开始到第十章，他们愿意配搭那是很好，两个一同的配搭，他们就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加拉太地区。但是现在呢，他们两个因为情绪上的波动，造成他们两个职事上不能够配搭，那个人就要按照个人的职事去做了。那这样的一个到底对一个后辈的一个养成就比较重要呢，还是对传福音这个工作比较重要？因为这不同的坚持造成他们两个人分开，我们不能够说哪一个对哪一个是错，也不能够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就圣经上来讲，圣经没有直接给他做直接评论，我们只能够用间接的经文跟一些圣经所提到的一些东西，我们来看他到底他要强调什么东西。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保罗透过这件事情，他原先是巴拉巴跟保罗出去，是以巴拉巴为领导，保罗是被领导的，两个人做这样出去。我们在第十三章后面的十三章这个第十三节那个地方特别强调，以后变成是保罗跟巴拉巴，可是保罗他有被领导成为领导位置。但是以后我们换些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实际上谈到保罗跟巴拉巴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两个人是轮流的，有时候谈保罗巴拉巴，有时候谈巴拉巴保罗。但是一直到这个第十五章的结束的时候，两个人完全分开了。那时候以后我们就谈到，以后从第十六章以后就绝对是用保罗做整个福音团队的领导者，以他为代表，他为代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从一个被领导者到成为一个领导者，是透过这件事情做一个绝对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保罗就领自己的团队去了。第二个我们看到，实际上以后经文有提到有关于巴拉巴到底是不是保罗的同工，保罗是不是认为他仍然是他的同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保罗继续有提到，当他跟巴拉巴同工的时候，他们岂不是有权柄去决定某一件事情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而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保罗以后第二次，也就是第十六章以后保罗第二次传福音所建立起的教会，他对他个人所建立起的教会的时候，他提到他已经同工巴拉巴，表示保罗并没有认为巴拉巴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跟他不是同工，他跟他不是弟兄了，没有，他们仍然是认为彼此是神所设立的仆人。 他们并没有因着这样就完结断绝。再来我们看到以后的马可，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谈到马可在最后保罗要被抓以后，在监狱里面马可是跟他有益处的，也说以后的马可他被建立起来也成为保罗的团队的一部分，以后马可更显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可福音。可见巴拉巴所做的不是没有效的，他透过再一次的把这个马可因着他个人可能是个人的软弱，他离开当时的福音团队的时候，巴拉巴重新把他挽回以后，这个马可就被建立起来，他也能够以后跟保罗有帮助，以后你写的马可福音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以两个人在福音的工作上以及对工人两层上，他们各按各的职分他们去完成。最后我们看到经文在第十六章以后，我们看到他其实以保罗完成教会的托付作为他的主体，也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他要强调的是福音如何继续的传递给外邦人去，所以他是以这个 为他的主线。那工人的养成不是他要强调的，所以以后的马可跟保罗跟巴拉巴就不再记载了，他们两个人就到基比路去了，然后就不再记载了。但是他的主线仍然是以福音继续的传递，那福音的传递就要以保罗为记载中心，所以我们看到以后他继续以保罗为记载中心。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十六章谈到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的问题，同样这个经文到底为什么要给他行割礼，经文不是很直接谈到为什么，他只说因为当时的犹太信徒知道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所以就给提摩太行割礼，表示我们能够侧面的来推敲提摩太年轻的时候 他母亲是犹太人，但是他没有年轻，在刚出生没有行割礼，一直到他父亲，他现在父亲他用的我们中文比较看不出来，希腊文里面他说他父亲是希利尼人，那个是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一个过去的未完成式，过去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他不谈现在，表示他父亲可能是死了，这我们经过推敲说他父亲可能是死了，那因为他父亲死了之后就不能够阻止提摩太去成为一个犹太，所以经文用这样提摩太他就被保罗带去给他行割礼，这里用的是一个保罗去用的，如果我们了解希腊文，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文，保罗是去抓他来行割礼，他是用一个希腊文是朗巴诺，他把他抓来去给他行割礼，表示保罗是很着急，他现在觉得这个人很好，他被众教会的弟兄给他做见证，然后见证这个人他是好的。那现在呢，现在保罗有跟希拉两个团队两个人，他需要更一个另外一个人继续来帮助他，所以他知道这个提摩太之后，他就赶快去抓他来行割礼，然后以后就带他出去了，表示保罗做这件事情是他主动做的。那以后我们看见到以后提摩太就被建立起来，透过提摩太来加入这个团队之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们就经过各个城，然后把这个规条交给他们去遵守，教会就坚固了，然后人数就增加了。这个是路加最后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情，不论是保罗跟巴拉巴的分开，或者是说给提摩太行割礼的这件事情，最后的结论是这 都不是坏事，而且是一个好事。那透过保罗所做的，啊，教会得到真正的建立起来。我们今天谈到这一些经文的内容，啊，实际上是今天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属基督的教会。十五章最后跟我们做一个万邦信徒最后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样：信、受洗、受水连二洗，最后遵守律法。这些条件，就我个人花了确实二十多年来搞懂，来搞清楚到底福音基本的福音是什么，就是这些条件，就是这一些你还没有信的人，要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的人，他只有透过这一些条件，这就是福音。让一个跟福音、跟律法没有关系、跟神国没有关系的人，他进入到神的神国里面，他一定要有的、必要有的条件，也是应该要有的担子，他是应该要担的，这是必须的。没有这些，他不能够被称作真正是弟兄。愿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